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虽然瞬息万变的世代，我们仍然可以啊一起有透过科技的方式来崇拜哈、哦。我相信在这一两个星期当中，各位我们都经历了许多的挑战，那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哦。但是其实刚刚的诗歌让我又再一次有一些的思想哦，就是天父看顾麻雀。各位如果稍微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当中提到两只麻雀一分银子，可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提到五只麻雀两分银子，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就是两只麻雀是一分银子，可是在路加福音讲到五只麻雀是两分银子，不是应该是四只麻雀两分银子吗？为什么会是五只麻雀呢？很有可能哈、哦，那个五只麻雀是这样来的、哦，就是当你买两只麻雀的时候会有一分银子，然后买四只的时候买四送一，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连那个买来送的那一个，连送的那一个他都看顾啊。我觉得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的。那我今天用了一个有一点特别的题目，叫做无所事事哦。很多人听到这个成语的时候，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的觉得有点负面哦。觉得人生应该要很殷勤很勤劳，那怎么可以整日无所事事然后不知道在做什么。各位我在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我们教会光言团契的小组聚会，我刚好参加这个小组，它的小组名字就叫做无所事事，只是呢它的事是事师记的事，不是事情的事，虽然只是谐音，可是听起来就是这个成语。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趣，也觉得朗朗上口，可是有一些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疑虑，就是会不会这个名字好像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就不那么的稳重，好像都有一点给别人觉得这是一群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人，所以无所事事好像是一个蛮负面的概念。可是我相信在这两个星期里头，因为疫情的发展的过程许多人开始呼吁大家没事不要出门，尽量待在家里，你无所事事就可以防疫。好像在这种时候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状态开始有了一个正面的意义。当大家无所事事的待在家里，好像就可以拯救世界。所以到底无所事事是一个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我觉得求上帝帮助我们，刚好我们今天读到民数记的这第32章，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在如今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过着靠着主而活的生活。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的主，谢谢你是看顾麻雀的主。主，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焦虑，但你却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你话语中的奇妙，认识你对你百姓的心意。愿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大概可以晓得民数记到了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在旷野漂流了好一段时间以后，而他们马上就要离开旷野，准备进入迦南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两个支派的领袖来对摩西说，说什么呢？说他们不愿意去到河的另外一边，也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在约旦河的东边就住下来。所以经文就在这样的情况里头，在第六节，摩西就因为这两个支派的请求，他就指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他们思想留在东边的问题是什么。各位，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其实在整个叙述当中，摩西好像回顾了历史。他提到如果这两个支派留在东边，他们不需要往前走，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怠惰，甚至落入前人的问题而不自知。所以他开始回顾过去以色列这个百姓他们派探子前往迦南地的一个事件，也就是我们在民数记前面大概第13章左右看见那个探子前往窥探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些探子去了以后回来却告诉以色列百姓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那个地方不可以去，因为那里的敌人非常的强壮，那里的城市非常的坚固。所以上帝发怒，在那个状况当中，几乎整个百姓只有差不多三个半的人愿意进去。为什么是三个半呢？就是只有加勒，只有约书亚，然后摩西，那半个是谁？半个是我们不是很确定他的立场是什么的那个亚伦。所以在整个百姓当中，你大概就是三个半到四个人想要进去。于是上帝发怒，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20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入。可是各位，我们在看摩西32章这里的描述的时候，你发现摩西似乎一直的把重点放在第11节的地方，所看见的是百姓没有专心跟随。他好像一直强调真正的核心是专心跟随的问题，而专心跟随也成为流便加德支派他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稍微再往前看一下，这两个支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经文其实在一开始的地方已经提到，他们提出要求希望可以留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因为他们看见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大概是一个海拔差不多600公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一个环境。经文特别提到他们看见那是一个适合牧放牲畜的地方，所以他们想要留在那个地方。而这里头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那个地方适合牧放羊群，适合他们的生活，使得人很容易会落入一个试探，让自己在跟随神的事情上无法专心。弟兄姐妹，当这两个支派他们看见肥沃的土地，在这些考虑里头，其实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是怎么样适合自己的生活，却在这个考虑当中很容易让自己忘记了上帝的应许。如果我们稍微再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一些两个支派的人所在意的是这里可以放牧牲畜，而上帝要他们去的迦南地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换句话说，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想要的是继续过着牧放牛羊的畜牧生活，可是上帝要他们进入的迦南地是要进入农耕的世界。就在这个情况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张力，因为他要改变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模式，他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工作来生活。而且如果你把经文的上下文再往更大的方向来看，我们往前看一下第31章的内容，你会发现那里是希伯来人他们胜了米甸人，所以呢，他们就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了许多牲畜来作为战利品。所以在第32章的一开头，经文好像暗示了什么？暗示了这两个支派他们所得到的牲畜非常多，暗示了他们的这个羊群牛只非常的丰富，使得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心思放在眼前的利益，甚至放弃了进一步跟随神进入应许地的机会。他们开始去想，会不会我只要把眼前顾好就好了？他们忽略了这一个只关注眼前的好处，就容易让自己无法专心跟随神的问题。事实上，当这两个支派如果他继续留在东边，他心里面看见的所想的是那个肥沃的土地，他自然而然会把自己的生活许多的心力放在经济，放在生活，因为他们想要留在熟悉甚至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环境当中。于是这个时候，人所依靠的就是自己的经验跟自己的判断，人就开始没有办法那么的专心依靠神。那是一个只看见自己的需要或自己的家庭需要的这种态度当中，久而久之跟其他的支派就越来越分隔，跟上帝百姓其他的群体就越来越有距离， 就会更多使得自己在过程当中没有人成为提醒，很容易使自己在信靠神、跟随神的事情上开始被其他的事物给打岔，越来越没有办法专心。各位，专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可是专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专心是你心里面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会心心念念就是那一个。而专心跟随神是一个关键却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在跟随神的同时，心里面却被其他的事物给占据了上帝的地位，其实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那表示对这个人来说，上帝不再是最重要的，甚至神不再是他的神，神只是他平常没事的时候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而已，甚至这个神只是满足自己需要，好像神灯精灵一样而已。专心跟随神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需要思想自己对上帝的跟随是否专心。人的常态是我们看见环境，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就会动摇。我们看见环境不太好了，我们的信心就会开始软弱。可是当人在整个状况里头，如果你把心思意念一直放在这个世界，我们久而久之很容易就会让自己远离对上帝的信靠。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哦。我想当我们受到疫情的冲击，我们可能就会非常关注疫情的变化，或者是政府相关单位的一些公告。其实台湾很特别哦，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哦。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得到许多的资讯，不管那个资讯准确度有多高哦，可是你大概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看见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不晓得各位在现在这个阶段哦，下午两点钟你在想什么？哦，因为前几天开始早上又多了一次哦。下午两点钟是什么？是这个指挥中心告诉大家今天疫情变化的一个记者会的时间。那最近这几天早上又增加了一次，可是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一种感觉哦，好像每天到了1:50、1:55，然后你开始想，哎，是不是你要打开一下电话啦、手机啦，或者是要是不是要看一下电视啊，是不是要知道一下相关的新闻，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一些变化。对，我们好好的去注意变化，使得我们可以有好的一个应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态度，没有错。可是各位，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想过，其实这种状态很容易让人分心。可能你在下午那个时间你有一些事情要做，你慢慢慢慢，因为两点钟要到了，你可能就开始去注意一下，去关注一下今天的确诊人数又有多少。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很容易让人越来越不专心，很容易让人对上帝的跟随开始被其他的事物打岔。各位，我们来看哦，在这个经文当中，摩西除了提到这一个他们需要在专心跟随神的事情上面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的注意以外，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是摩西一直在强调说，难道你们这些人要在你的弟兄们他们去打仗的时候，而你们选择坐在这里吗？这个的描述跟对比非常的强烈，其实显示出的意思是这一些人想要坐享其成，不愿意付出代价。经文在第七节，摩西直接这样讲，弟兄们去约旦河西边打仗，你们却坐在这里，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是以色列百姓就会灰心丧胆。各位，我们来思想一下哦，其实摩西讲的这些话都非常有意思哦。到底这两个支派不去会发生什么事？你不是有12个支派吗？你少了2个支派，为什么以色列人就灰心丧胆？各位，有这么严重吗？不过就是12分之2，1/6左右而已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问题在哪里？当然我们晓得他少了一些战力，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可是我们需要稍微想一想哦，其实这两个支派还有一些别的意义。我们晓得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事实上是雅各他十二个儿子的后代。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见，其实雅各有四个太太，分别是利亚、拉结，还有他们的使女。结果呢，在娶妻的过程里头，他先娶了姐姐利亚，然后才娶拉结，后面才有娶他的使女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下这十二个支派，他们到底是谁生的小孩、哦、当然都是雅各的孩子、哦、可是到底他的妈妈是谁，你会发现、哦、利亚的儿子流便加德，加德是谁？加德是利亚的使女细帕的儿子。 你仔细的想一想、哦、他是利亚大老婆，大老婆的使女生的小孩，所以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各位，你再仔细看一下、哦、整个民数记当中，从他一开始那个营区的安排已经透露出一些讯息。在第二章的地方，你会发现他特别把流便、西面跟加德支派放在一起，算成是流便支派旗帜底下的成员。可是你稍微去回顾一下，对照在创世纪当中，同样是另外一个使女所生的但、拿弗他利还有亚瑟，这三个支派却被归成一类，好像这三个是属于另外的一个支派。只有在所有的这些孩子当中，老婆生的、大老婆生的、小老婆生的，然后使女生的、使女生的，这四个不同的太太生的小孩当中，好像使女生的都被放成一类，只有加德支派是跟雅各的妻子所生的孩子这些后代放在一起。各位，其实这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哦。会不会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流便支派是长子，而加德支派相当程度也代表了领导者的地位？那我们晓得经文到最后留在约旦河东边的还有另外一个支派，是马拿西半支派，那是约瑟的儿子，似乎也是以色列当中领导的角色。所以这种种的迹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流便、加德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并不是一般人，他们其实代表了以色列中的长子，或是以色列中间领导者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头，长子要继承双倍的财产。可是这个设计其实背后有一个长子需要负上的责任，也就是如果家里面的成员弟弟妹妹发生什么困难，长子需要去帮助他们，长子需要去照顾他们。而长子之所以能够照顾他们，是因为他继承了双份，使得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他可以成为这一些弟弟妹妹的帮助。所以这个领袖他不是只是多继承一份产业这个好处而已，他有一个代表性的身份，是透过长子、透过这些领袖，他使得整个家族可以被维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打仗。过了几十年，上帝的应许，马上他们要去领受应许地。可是这两个支派的人却提出他们不愿意过去。这不只是损失人力战力的问题，这更是在那个领导者的象征性意义当中，会使得整个以色列百姓灰心丧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其实常常觉得读到这边，我们需要想一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有一点太低估了自己所带来的影响，总觉得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没有危害到别人。可是对于这一些以色列百姓而言，他们知道这些支派所代表的意义，而他们的行动将带来全会众对上帝信靠的一个影响。可是各位，经文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 当这两个支派向摩西表达，然后摩西做了一些提醒之后，经文让我们看见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他们来到摩西的跟前，提出了解决方案。从第十六节的地方让我们看见，他们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说，我们会为自己的牲畜、妇人和孩子在约旦河的东边建造城市。而在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就会自己带着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一直到以色列人个人都承受了他们的产业之后，自己才会回家。他们不会在约旦河的西边跟他们分这一些的产业。各位，这里的描述很有趣哦。你看，从十六节到十七节，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他们确实顾念到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为妇人、为孩子建造城市。可能他们已经讨论很久了，都讲好了，所以有一些事情他们觉得这边也不需要放弃。可是他们晓得摩西的提醒，那个专心跟随神的问题，他们也晓得那个好像长子的身份所带来的影响的问题，所以他们多走了一步。当他们安顿好自己家人，不要受到其他民族的一些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的男丁就会带着兵器一起去打仗。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表达，说他们要行在以色列人面前。各位必须晓得哦，这是一个战争的场景，所以什么叫做行在他的面前？也就是当子弹，古代不是子弹哦，就是当这个攻击来的时候，他会站在弟兄的前面，替他挡下这个攻击。换句话说，其实这一些人不仅仅愿意去打仗，他们是愿意为自己的弟兄付上生命的代价。甚至他们在大家都得到产业之后，才会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也就是当大家都能够休息了以后，自己才休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两个支派所提出的方案非常的特别。对于摩西所指出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摩西告诉他们，留在东边会成为自私自利的人，会让他们没有办法专心跟随神。摩西告诉他们，在东边他们很容易在这个长子的身份上面使人觉得不愿意前往应许地，会让以色列全百姓军心涣散，失去对神的信靠。所以他们安顿家人之后，他们前往战场，他们没有让自己变成只顾自己的人，却让自己和众百姓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他们更愿意走在这其他的以色列人前面，不仅仅带出那个长子所代表的鼓励，更使得百姓经历那个愿意为彼此牺牲舍己的爱。他们顾念自己的家眷，他们也顾念上帝的百姓，就在所提出的要求当中，他们也付上了相对应的代价，使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整个的情况好像获得了一些的解决。其实在信仰的路上也常常是如此，我们跟随神的人可以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需要学习是不是愿意为别人多付出一些的代价，不是成为自私自利只照顾自己、只照顾自己家人的人，不是成为那个只照顾自己不管上帝百姓的人，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关键是他做该做的事，让可能落入的试探可以被避免，甚至也顾念不同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其实应当思想我们是属神儿女的身份。其实很多人透过我们来认识上帝，而当过去我们在主日来到教会参加实体崇拜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安排非常的好，所以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不同的一些内容，一些的活动安排，所以孩子们就去上儿童主日学，然后成人就会进来参加主日崇拜，只有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吃饭或者回家的时候家人才会一起相遇。各位你知道吗，其实这种设计带来一个情况是孩子从来没有机会看见父母亲是如何敬拜上帝，而父母也不太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孩子是怎么样读圣经，是怎么样听神的话。同时我们在教会中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安排，所以呢，常常有许多的夫妻也没有办法一起参加主日崇拜，总是被各种不同的事情给打岔，或者是需要去忙碌。可是各位你知道吗，现在在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我相信现在在这个荧幕前面的各位，你最长时间在一起的是你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的家人孩子可以看见自己是信靠神的。我觉得上帝很幽默哦，上帝好像常常要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平常在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的。你的孩子需要在这个时候看见你身为父亲的人是如何带领全家一起敬拜上帝，那是上帝给你的责任，而那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我们常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全家的这个带领者，可是当我们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不只是一个权利，他更多的是一个我们有责任带领我们的一家人一起来敬拜上帝。过去我们在平顺的环境，我们可能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在教会里或是其他的地方，别人透过我们认识福音信靠上帝可以得到帮助得到祝福，这是很好的事。可是如今看见你是一位信靠神的人，是谁？不再是你工作当中的那些人，是你的家人，是那个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关在家里的那一些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似乎应该好好想一想，在这种情况当中如何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好好的跟一起生活的人，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相对比较安静的环境中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一起成为信靠神的人。我们可能可以透过教会提供的资源，我们有线上的崇拜，我们有每日的灵修，我们还有线上的祷告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东西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多还是把焦点放在环境中的困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信靠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那个代表神在世界上向人宣告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样的一个机会。在我们成为那个环境当中，使得你的家人可以看见原来你真的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无所事事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关键并不是无所事事，关键是你在做什么事。你所做的事如果就真的不是很重要，或者是你在做坏事，你越殷勤其实越糟糕。可是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无所事事这个成语有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什么，我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典故是在西汉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曹参，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然后声誉非常好的人，他过去跟着汉高祖一起打天下，战功非常的丰硕，然后被封为平阳侯。同时呢，他有被任命是在一个地方的一个相国，辅佐当地的一个王来治理。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辅佐这个王九年，实行了所谓的无为之治。这个地方的百姓就安居乐业，然后得到这一些当地的人的一些称颂。当他治理这个地方政绩良好的时候，当时的宰相萧何临终之前推举曹参来做接任的宰相。所以当曹参接任了丞相之后， 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没有什么改变，他就照着原来的方式，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他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而在皇宫里头，好像在国家当中也显得太平无事，可是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做。有人要去劝他，可是劝不动，反而被他说服。后来的人用所谓无所事事来形容，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一样，这是一个蛮负面的一个成语。可是各位，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萧何跟曹参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成语。原来在刘邦得到天下之后，让萧何做丞相，而萧何过世以后，确实让曹参来接任。曹参为什么所有的法规都没有改变？因为他认为萧何的时代所有的规定已经很清楚，只要你谨守职责，不要有废这个做错就可以了。所以当他做丞相的时候，他就遵照前面所有的规范。所以后来的人称颂萧何跟曹参，说萧何制定了严明一致的法规，而曹参就沿用了这些法规无所更动，使得百姓可以安定的生活。后来就衍生出一个成语叫做萧规曹随，意思就是后来的人跟随着前面的人所制定的规章来行事。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同样是萧何跟曹参，你可以把它负面解读成为无所事事，你也可以把它正面解读为萧规曹随。关键在哪里？关键并不是他有做事没做事，关键是他有没有抓到重要的事。各位，当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其实少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外在的干扰，我们可能需要留在家里面，我们减少了交通去到公司、去到不同地方的一些时间，我们可能会常常觉得，哎，教会也停止了实体的崇拜，那到底传道人们都在做什么？弟兄姐妹，我想跟各位表达哈，并不是有做事才叫做正确，正确是什么？是有在做重要的事。关键是有没有做重要的事，有没有让我们真正需要被提醒、需要去注意的，重新在那个过程当中继续被建造起来。当疫情之后，其实教会的传道同工们非常的辛苦啊，他们多做了很多可能幕后大家都不一定知道的事情。我们今天可以这样顺利的在这里好像直播，其实背后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为的是什么？为的并不是好像就是让我们继续很忙碌，为的是我们要抓住真正重要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重要的事是什么？是我们所有人要专心跟随神。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帮助大家，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继续专心跟随神，而不是忙忙碌碌好像不知道在忙什么，其实那没有意义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流遍加德以及后来的马拿西半支派，他们留在河的东边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确实在东边领受了他们的产业。历史告诉我们，当北国南国灭亡的时候，他们是最先被灭亡的。是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的故事，可是在这整个状况当中，我发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他们好像透过一些安排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的问题，不再是自私自利的人，而是在安顿好自己的家人的同时，却也与上帝的百姓一起经历征战，来专心跟随主，更是在一起前往迦南地征战的时候，尽上那个带领者应当有的那个职责，成为领受信靠神、信靠上帝应许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但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前行，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抓到真正重要的事。 是让自己继续的成为专心信靠跟随神的人，更是把握现在这个时机，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孩子看见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使自己有机会跟我们身边的人继续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主，虽然我们有许多的难处，但你为我们预备恩典。主，虽然我们有许多的可能我们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主，但你已经给了我们提醒。求你就教导我们成为一个专心跟随你的人。我们不因为环境的好使得我们就失去对你的信靠，我们更不因为环境的不好让我们失去对你的信任。主，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对你有信心，然而我们软弱，我们求你就提醒我们。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也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好像需要去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情况或者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恐慌，我们不是只是担忧，我们不是只是消极的等待，而是我们可以反而用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操练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更深成为跟随你的人。更透过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使得我们的福音，我们的见证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露出来。就虽然这不容易，但我们深信你为我们预备，求你就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典，教导我们，我们不是无所事事，我们是愿意继续来跟随你。我们不是好像只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我们做重要的事。我们更不是在这个环境的里头，我们好像就失去这个或失去那个，我们只是关注环境的变化。主，我们愿意不是这样，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学习专心跟随你。求你引导，求你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